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这一集都是问题解答，我邀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题，是一位姐妹，一位妻子，她所提的问题。她说，先生有外遇，我没有揭发他，但先生已经快2年不跟我讲话，他坚持睡沙发，我每天还是会跟他道早安晚安，发送爱的简讯，感谢的简讯，煮饭给他吃，但先生还是完全不回应，不接受我，请问我该怎么做？那我想秀敏这位姐妹很了不起哦，2年先生不理她，把她当空气，有点像哈。然后先生坚持睡沙发，这个姐妹很努力的每天做她该做的早安晚安爱的简讯感谢的简讯，还煮饭给她吃，可是先生完全不回应也不接受我。不过我在想哈，你煮饭给她吃可能有吃哦，她就问说，那请问我该怎么做。我觉得哈，这位姐妹能够持续2年，很可能她有参加小组，不然我看一般人大概做不到，做不下去，真的很困难。所以我读了这个问题，我要先对这位姐妹说，你好棒，我很敬佩你，而且你做得很好，很对。秀敏，我们可以给她什么建议？
是，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是让我很敬佩。我觉得她在做一个真爱，向先生表达真爱，就是先生2年不理她，可是她仍然做妻子该做的。哎，我觉得真的这个世上找不到，只有在太太身上找得到这种爱，我觉得很棒，很感动。那我想，有些时候做久了会有些沮丧，就觉得好像都没有反应，那到底我做的有没有用，或者我还要继续做吗？我觉得会有一个怀疑的阶段。就是在这里鼓励这位姐妹，第一个感恩，我觉得先生没有离家啦，他还是睡沙发，但是他没有离家，虽然不回应，但是好像也没有完全拒绝，应该是有吃他的饭。我们需要，往往这个时候，我觉得做妻子的比较容易陷入一个自怜，会觉得我做这么多，你怎么都不理我？反而做对的事情的人会开始怀疑自己，然后感觉上冷漠的人是高高在上，好像自己很没价值。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小组的力量，或者这样提问之后，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姐妹来看，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清楚，先生这些表现不是在拒绝你，而是他无法面对自己。我觉得在最里面的人，就是他不敢就近光。圣经约翰福音1:5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他如果没有要悔改回转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光的，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表现出太太的付出让他感动，或者是让他有回应，因为他在嘴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而不是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为什么他都没有回应我，是不是很不值得被爱等等的。我觉得要从更高的真理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先生在罪里面，所以他无法回应。他如果要回应，我觉得就是要准备悔改，就是要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想鼓励这位姐妹，你是得胜的，你是在基督里可以夸胜的，因为你做正确的事，所以不要觉得被拒绝。保持一颗在基督里面，我们靠主喜乐，稳定情绪，不受先生的影响，真的是需要时间。 我们活在时间里面，就是代表我们需要时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或者是对方的生命。就是我们不要期待他立刻改变，因为彼此都需要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姐妹所做的这一切，其实是对先生是很好的养分。我觉得好了不起，他没有生气，没有苦读恼恨。我相信先生里面是一直受影响的，只是他在罪里面，他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去面对他自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回到我们自己里面，继续做对的事。
是，我们也再次提醒，我说我们好像是在烧开水，你已经2年了，那也很有可能再一下下他就回头了。那当然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时间，但是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所以我们的敌人其实不是我们的先生，我们的敌人也不是那个外遇的女的，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仇敌是魔鬼。圣经在彼得前书说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仇敌是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在找他可以吞吃的人。但如果我们看这节圣经前面，他的一句话是，你们要将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所以魔鬼用什么来吞吃我们？是用忧虑。所以彼得才提醒我们说，将你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在跟魔鬼对抗哦，但是魔鬼最没有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有的就是跟上帝有的相反，上帝有的魔鬼就没有，上帝有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魔鬼就是没有耐心，他对人没有恩慈，魔鬼对人是非常残忍的。所以我们做的是相反，我们是爱、恩慈、忍耐、温柔、良善、信实、节制，你知道吗？我们是用圣灵的果子来面对魔鬼撒旦的这些攻击。所以姐妹，你做了2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耐心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更要有耐心，因为魔鬼就是要我们放弃，因为他知道好像这个他有一点抓不住这个男人了，这个男人的心好像有一点想要改变了，想要回归家庭了，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让你放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在烧开水，可能已经80度了，我们不知道，很快他就100度就烧开了。那你知道这些男人回转之后，他们有一个问号，他们都会问太太，你当时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可以做到，当我对你那么不好，你还愿意继续对我好？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回转之后，这个姐妹在台上做见证，她说，你在等候先生回转的那个过程里，你常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好像石头丢到水里，然后它连一点水花、一点涟漪都没有溅起来，你好像看不到任何结果。这位姐妹就说，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对方全都接收到了，你不要以为你做的这些他都完全看不见感受不到。其实提问的这位姐妹，我要跟你说，你先生每天睡沙发，每天早上他还收到你的早安晚安，然后桌上还有他的早餐和晚餐，我觉得他是绝对有感觉的，他是绝对有感觉的。所以你不要放弃，你做得很好， 你要从上帝那里得安慰、得鼓励，你不要期待从先生那里，现在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安慰、什么鼓励，他目前还做不到。那我们转向神，我们从神得安慰、得鼓励。所以我鼓励你要读圣经，你读到圣经里面上帝有安慰你、鼓励你的话，你就要接收进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插头插在神身上。所以你做得很好，你就继续做。要记得你在烧开水，那个水会温度越来越高，等到烧开的那一天，你先生就会回转。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这一题，也是一位姐妹提出来的。她说，我先生逼离婚和我分居，几度在社交网络上封锁我，只在逼迫我签字的时候才又打开。我温柔坚定表示不会离婚，但是他逼迫的越来越频繁，辱骂威胁说，你不要逼我撕破脸。姐妹她说，我没有深究她出轨与否，但她越来越气急败坏，等不及要离婚。今天又发消息威胁说，你如果不同意我就去找你父母。我目前没有让父母参与，因为不希望他们对先生有不满。我想要留给丈夫一条回家的路，但是先生这样的用父母来威胁我，我怎么和父母与丈夫沟通比较好。所以秀敏这位姐妹也是真了不起耶，先生逼迫离婚，然后跟他分居，他都没有去查先生是否出轨。我认为他不查也是因为他觉得有或没有都一样啊，反正我是不离婚的啊。然后先生很急啊，很急逼着他要签字离婚，今天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就去找你父母，好像把父母这张牌拿出来要逼这个姐妹签字。所以姐妹问说，我要怎么和父母与丈夫沟通比较好。秀敏，请你也给她一点鼓励。
是，我觉得这位姐妹很棒，她没有跟先生谈有没有外遇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要保护先生。他说想要留给先生一条回家的路。哎，我觉得怎么这么温柔啊，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哦。就像刚刚王姐说，撒旦最没有耐性哦，看到先生越来越气急败坏，越来越等不及离婚，我觉得是撒旦在跳脚。就是我们要清楚，刚刚王姐也说，我们的仇敌不是先生，是撒旦。撒旦利用先生表现出凶恶，表现出这些残忍，其实是撒旦在左右先生的想法。看起来就他就是被撒旦利用的工具。撒旦越来越跳脚，代表其实他们那边有点站不住了，然后只能用最后一张牌。我劝你离婚劝不动，那我就要用父母威胁，就是去跟父母谈这件事，把事情爆发开来。因为他知道可能这个姐妹最不希望被父母知道。我真的鼓励姐妹，我们要站立得住，我们要稳住，不要被撒旦吓到，就觉得说哇这一下怎么办，如果被父母知道那就不得了。我觉得撒旦很清楚我们的担忧，我觉得越是这样就要越站立得稳，就是不要去中计啦。我觉得撒旦的做法就是让全部的人都毁灭，让这件事情撕裂然后破坏。姐妹要稳定，就是跟随神，稳定的跟随神，然后我想就是由圣灵带领。如果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我相信上帝也与你同在，一定会赐给你智慧和能力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先生既然这是他最后一张牌，代表这个也不是他很想出的一张牌，好，就是他只是要逼离婚。姐妹不要被谎言，被这个撒旦的诡计吓到，那我们就是稳定下来，然后祷告。我就想到我网络姐妹哈，她先生也是一直逼迫离婚，一直逼迫离婚，然后每一次，我觉得撒旦就是他只会恐吓人，他好像动不了。他现在每一次都恐吓他，就是你再不签字，我就要断你的经济，然后我就不付你孩子的学费，因为他们是等于从国外又回到国内，所以他们只能读双语学校。那个学费就很昂贵啊，这个姐妹就很焦虑，很焦虑，觉得这一次完了，这一次完了。可是每一次先生最后还是拿钱出来，他就是爱孩子，他没有办法，不像他这个恐吓的一样那么心硬这样。我就看到说，继续做对的事，看到先生没有像他外表那么的那个凶恶，其实他们里面还是顾念着家，我觉得他没有真的要去恐吓父母亲总而言之，我觉得他就是要离婚了，他要达到他的目的而不是真的要去跟父母谈这件事就是姐妹要稳住自己的脚步，不要被吓到那继续祷告，继续做该做的事。
是，所以你先生其实不是想要去跟你父母说，因为他如果去跟你父母说，他也必须承认他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他才想要跟你离婚。当然可能他也会在你父母面前告你的状啊。但是我认为你先生这个真的只是一个恐吓，其实他要的是你签字离婚，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会去跟你父母说，你只要继续像你所做的温柔坚定，表达不离婚就好。那秀敏，我要说的是，如果真的就像这个男人所恐吓的，他去跟太太的父母亲说了，去跟岳父岳母说，我要跟你们的女儿离婚，那也有可能这个男人会讲出他自己的很不堪，他的恶行恶状，用这样的方式让岳父岳母觉得你这个男人真的是不要做我们女儿的先生也好啊。可能这个男人会做的就是说出自己所有很不堪的这种恶行恶状，然后让岳父岳母就决心要鼓励女儿跟这个女婿离婚，也说不定。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父母亲来就是跟女儿说，哎，你先生说要跟你离婚呢，那这个时候这个姐妹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看起来好像撒旦丢一个更难的困难给你哈。我觉得神是始终不变的神，我们也始终不变，就是不管遇到什么环境，我们的立场不改变。如果环境更困难，所以我改变了我的立场，那你前面做的全部都是骨牌效应一样，全部倒了，没有效了。那我觉得还是一样坚持，对，也让父母看到我们在地上是遵守神的命令，就是坚持不离婚。除非你是被离婚那就算了，可是我不主动签这个字，我不妥协，我为了守住这个盟约，任何环境都不能改变我的心意。那当然能够理解父母亲就心疼女儿，想要替孩子做决定。姐妹可以非常温柔的跟父母亲表达，就是谢谢你们的爱，但这是我的事，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一个决定。
是，
对，希望得到父母亲也能够支持。我觉得就是还是坚定立场来表达，就是坚持不离婚。
对，向父母表达你的立场，然后我想也是让父母看到说，爸爸妈妈，你们不用担心我过得很好， 因为我依靠主耶稣，我很有盼望，我也有力量，然后我身边也有支持我的朋友。我先生现在只是暂时被迷惑，但是我相信他会回转的，我相信他也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愿意信靠神。你们如果担心我，你们就为我祷告就好了。我的日子是可以很有平安，有喜乐，有能力的。那我想最后父母亲都会看到你，如果是稳定的，你是喜乐平安的，他们就放心耶。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希望女儿的婚姻最后是破裂，所以姐妹，我想你真的可以放心。但是你过得平安，过得有力量，你过得有盼望，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你的责任。那你也可以让父母看到你因为靠主，你是稳定的，你是平安的。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这样子，她是因为先生外遇逼离婚，所以她才信耶稣。她的妈妈是没有信主的，她妈妈就非常担忧她，其实也一开始鼓励她说，你就离吧，你还年轻，你们才结婚没多久，你趁着你现在也没有小孩，然后你还有本钱，你就赶快跟你先生离婚。可是姐妹信主了，她非常坚定，跟妈妈表示她是不会离婚的。她也让妈妈看到说，妈妈，我过得很好，我很稳定，我很有平安，我很有盼望。她妈妈后来跟她联络的时候，就会跟她说，女儿，我有向你的神祷告哦，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结果就变成她妈妈因为看到女儿的坚定和信心，这个妈妈也转过来来依靠我们的神，很棒。我讲的这一个个案，那先生回转了，现在他们非常甜蜜幸福啊！你知道那个妈妈就好感动，好感恩哦。所以我相信母亲要信主，甚至父亲信主，然后最后先生信主，都是指日可待的事。圣经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对，我们会经过流泪谷，但是上帝会带我们到泉源之地，有春雨之福遍满了地面。经历困难也不是不好，其实对我们的生命也有很多的益处，所以姐妹加油。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啊。下面这一题的提问跟之前的又不太一样。他说，我先生常常和朋友出去，他的父母离婚仍然同住，可是每一次我们回去他家，都觉得他们家的相处模式很冷漠，我问候他们，他们也不理会我。先生的妹妹还没有工作，先生反而会给他妹妹零用钱，我无法理解，每次吵架，先生反而是帮他们说话，我越来越不想回他家去，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敬重我的丈夫。好，所以这是一个跟婆家的相处觉得有困难的一位姐妹。我在想，可能他们也是很年轻的夫妻，这个妹妹还没有工作，哥哥爱妹妹，就会给妹妹零用钱。可是呢，这个叫大嫂咯，就是提问的这位姐妹很不认同先生的做法。每次跟先生吵架，先生会替婆家的人说话，他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敬重他了。好，秀敏，请你给他一点引导。
是，婚姻真的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哈，你进到婚姻里面就是进到两个家庭里面，那我想每个家庭的习惯啊文化都不一样。 我认为不犯法不犯罪的是我们要学习尊重与接纳，就是不要去论断，不要轻看。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看得很清楚，或者我们认为我们看得很正确，那说不定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太骄傲了。其实我是在对自己说，太骄傲了，所以看的并不是正确。我们轻看他们，我们认为他们的方式不好，所以我里面充满了论断，充满了这些质疑，所以不能接纳，不能尊重。那透过这些事情，上帝要我们学习的是谦卑，和别人比自己强。我相信不管什么样的家庭，一定有我们自己家庭没有的优点。我曾经就觉得，我看到我国家，就是我认为他们很没界限，钱都混在一起啊，这个你的我的都分不清楚啊，我借你你借我，然后反正都，可是从另一面来看，就我很感动的是，他们家是一个非常愿意给的，不仅是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其实他们是非常乐意就是给别人的。我就记得以前我婆婆，我就跟她聊到我团契小组里面有一个姐妹非常的穷困，真的我用穷困两个字形容，可是她很愿意自己带小孩哦。我婆婆听了，她就塞2000块钱，那个是20多年前，她就塞2000块钱红包，她根本不认识那个姐妹，可她就叫我拿给她，拿给她。
哇，
他们就是非常的大方。所以那你要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如果我从一个骄傲自义论断的角度去看，我就觉得他们界限不清楚，一堆钱乱混在一起啊等等的。可是如果我谦卑来看，我就看到他们是一个非常愿意帮助别人，非常愿意给的。所以我想，与其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然后不认同，在先生面前批评，然后当然先生这是他的原生家庭，他当然要护着。反过来，如果今天你的先生在批评你的原生家庭，我相信你也会为你的原生家庭讲话。所以我想我们要做的就是肯定他们，肯定婆家，尊重接纳，然后与先生合一。我觉得先生拿钱给妹妹，可能不是我们外表看到的这个问题而已，可能有一些你根本就是，我觉得去了解贴近先生的心呐，然后学习脱离这个受害者情节，好像
是
我无法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他们让我很痛苦。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要学习健康，我们做一个积极正面的人，学习做一个去肯定欣赏婆家的人。这样我觉得就是与先生合一。我觉得首先，因为姐妹在问说，那我怎么样尽忠顺服丈夫，我觉得里面先除去那个论断的心，先学习谦卑，然后与先生合一，一起去爱婆家的人。
是，其实我刚才之前呢，读到说他的妹妹还没有工作，先生反而会给他妹妹零用钱。其实我看到这里我很感动，我看到一个哥哥是这样的爱妹妹，有可能他们兄妹成长的家庭的背景，可能是父母亲经常吵架，经常有冲突，不过他们还住在一起，好像是破裂了，但是还留着一个完整的壳子。其实这个也已经很值得庆幸的，因为很多家庭根本四分五裂，四个人都没有住在一起，至少他们家三个人还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爸爸妈妈跟这个妹妹。我想哥哥给妹妹钱，可能也就是他很心疼这个妹妹成长的过程里面所受到的伤害，或者一些压力，或者一些创伤。我想哥哥爱妹妹是非常宝贵的。我也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先生就是他婆家之前也是有 很高的债务，然后姐妹的先生就非常自然的、自动的，就是去帮公公婆婆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帮助他们一起还债。其实这个债跟姐妹的先生是完全无关的，是哥哥还有父母他们去做生意投资，然后就血本无归。姐妹的先生好像就很自动的就去一起帮忙扛这个债务。我就听到这位先生有一次说，他说家人就是要这样啊，他就很简单，他没有很多的深奥的大道理，说哦我们要爱家人啊，他也没讲什么，他说家人本来就是要这样啊，我们就是要彼此帮助，这就是家人嘛，家人本来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听到这位先生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我觉得这位先生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利益，他没有自我中心的在跟他的家人算计。当然你要说诶他也没有界限呢、哦、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可是我是被他爱家人的心感动。那当然如果他需要学习界限的功课，我相信上帝自己会教导他，但是我仍然被他爱家人、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的心，我非常被感动。我也相信上帝也会因为他有这样无私、不以自我为中心、愿意爱家人、帮助家人的心，我相信上帝也会祝福他耶。我真的是这样相信，因为圣经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我想这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我们回到提问的这一位姐妹，你怎么去敬重你的丈夫？真的是去看到他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你跟他的家人打招呼，他们对你冷冷的，没关系。你跟你先生是一体的，只要你跟你先生好，你不要挑剔你先生，你按照你先生所做的好、做的对的去尊敬他，这就够了。至于他的家人对你的态度，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我想最重要的是你跟你先生合一，比说他的家人有没有对你很热络是更重要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来看最后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最后一题，其实是两题哈。那这个问题说，如果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平等的、哦、我们常用1000块钱来说，如果每个人的价值都是1000，而且我们不能把价值感建立在配偶身上，那为什么妻子还要微笑，还让丈夫感觉有价值感呢？为什么丈夫要因为这个微笑感受到大大的满足呢？我想提问的是一位妻子，她的意思就是，我是1000，我先生也是1000，我为什么还要对他微笑来让他感觉到他很有价值呢？好，所以我们请秀敏来回答。嗯，
好特别的问题哦，从来没这样想过。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确定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价值，价值都是同等的。但如果你真的明白你的价值在基督里是何等的宝贵，是每个人都一样同等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面带微笑、你自然而然会想要给予。我觉得价值有一个特质，就是它是给予的、那个真知道价值是给予，是付出、而不是把自己顾好而已，这个不是价值的本质。 价值的本质是可以给的，是倍增的，所以它是一个付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很清楚我做妻子、丈夫跟我是一样同等价值的时候，我里面会想要对他微笑，就是对我自己微笑。我对他满意，就是我对自己满意，所以那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还有，我觉得神要我们的互动关系，不是只有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是一个流通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自然会流通到我们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跟丈夫的关系。所以假设你微笑不出来对丈夫，那就是你与上帝的关系卡住了。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对，的确，我们对丈夫微笑不会让他有价值。我们没有办法定丈夫的价值，因为那个只有上帝可以定。那个价值不是我们来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让他知道他是有价值。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微笑、敬重、顺服，对他满意、仰慕他，我们可以让他知道他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它倒过来想一想，如果今天你的先生非常的表现出细心、温柔、疼爱你，你会不会觉得很满足、很满意？好，你已经对呀、啊。我就想到那天我先生去吃饭哦，他是一个 buffet 自助餐，然后吃到后来。因为我去排那个冰淇淋的时候排很长嘛，所以我就放弃、我就坐回座位，我没有打算吃啊。结果我现在就端了两个冰淇淋来，一个是他知道我爱吃红豆口味的，你知道吗？那个小动作让你觉得哦，我好满足，我好有被爱的感觉。那我是不是一定要透过他知道我是被爱的？不需要。可是他这个举动就是让我觉得我好开心，我好满足，我好被爱的感觉。我觉得是上帝要我们互动的里面去经验爱的交流。我觉得上帝也喜悦看到我们做这些事情。那我也想到我有个组员，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姐妹要回去照顾娘家，他的先生跟他说，你不在我就觉得心里不安，这样子我回家看到你我的心就安定了。那这个姐妹说我回家你只不过就是要我煮饭照顾婆婆这些事情啊。他说不是，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你我就心里面就安定了。所以我觉得上帝创造女人，其实那个情感的流露跟满足是对男人、对丈夫非常非常需要。
是，圣经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哦。所以喜乐就会微笑啊。当我们常常喜乐的时候，我们是最大的受益人。你知道他们现在做了一些研究哦，发现一个人微笑、一个人喜乐、开心的时候，我们的脑子就会分泌一些快乐的荷尔蒙哦，那个是会让人延年益寿的哦，会提高抵抗力，然后抗老化、抗忧郁，这些都有作用的。如果我们每天存着感恩的心，喜乐、微笑，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得益处，我们身边的人都得益处。所以我们建议每一位妈妈，当你回到家或者你的先生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你先给他们一个灿烂的微笑。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可是我心情不好，我不想笑。诶，你试试看，你就挤出一个笑容，你自己都会感觉到心情放松一点。然后你的家人看到你微笑，你知道这个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多大的加分。所以我们微笑绝对不会吃亏，我们对先生微笑也绝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失的，我们只有得到更大的祝福，然后让家里更幸福。所以不需要在意谁先微笑，为什么都是要我微笑。OK， 好，那我们最后啊，很快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位男士提的， 他说先生担心的话，那个心是薪水的心，先生是单一一份薪水，家里经济会蛮大的压力，所以如果太太亲自带小孩，是否可以建议太太找一个在家可以做的工作呢，来分担一下。我想这位先生的问题是，如果只有男人一个人工作，是不是可以建议带小孩的妈妈也找一份可能在家里也可以做的工作？秀敏，你说呢？
我觉得会问这样的问题，要容许我说，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家带小孩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可能是一件非常没有生产力的事，所以啊，这样子太浪费了，那要不要在家里兼职做一点工作，好像比较不会那么浪费。我觉得首先哈，我想问就是，或者我想跟提问的人说，可以先去想一想，评估一下为什么开销这么大，就是可能要先去解释一下我们哪些是可以不必要的花费或者节流，就是我们先从内部来做一些改善，搞不好压力真的减轻很多。还有就是学习知足，简单的物质生活就够了。我有三个孩子，那也真的就是靠我先生一份薪水这样过来。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啦，但上帝也没有让我们住得很悲惨，我们真的是住得超舒服的，就是很感恩。反而是因为所谓的好像不足，其实我们也没有不足，就是我的意思说，有些时候在人看来好像又不是双薪家庭，没有那么多收入，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学会怎么样知足，我们学会怎么样去享受生活。那我的孩子也发现说，他说妈妈你好厉害哦，就是很多东西你很有巧思，就可以创造出很有品质的东西。他有时候会拍照给他们同事看，这是我妈妈做的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布啊，一个什么张摆设。所以那个生活是你自己可以掌握的，就是从一个知足开始，喜乐满足。还有我们的安全感也不是这些多赚一些钱，多存一些存款，或再开一下高级的名车什么的，就是你的安全感必须要知道是在神里面，不是在这些物质里面。那也说实在的，可能有些时候丈夫会觉得说，太太多赚一点，分担我的压力。我觉得有些时候神可能也是要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责任，扛起该扛的。那我相信孩子跟妻子们会敬佩你，其实我的孩子非常敬佩我的先生，愿意做只要有钱赚的他都会去做。所以我想还是以家庭为最高优先，不要因为想要得到更高的物质或者是这些世界的东西而失去了更重要的孩子小的时候的陪伴，就是妈妈亲自带小孩，必须要看到这个价值，你才会真的去带着祝福鼓励太太做这件事情。
我也要说，妈妈在家带小孩，这个不是一个律法，不是说哇，如果你没有自己带小孩就是犯罪啊，当然不是。但是我们要说啊，上帝造女人能够怀孕，能够生育，这个真的是我们最高的呼召，最高的天职。如果在家里兼差，反而让我没有办法专心有耐心的陪伴孩子，那我想还是需要再考虑啊，是不是真的要这样。但是如果孩子都已经很大了，然后妈妈在家里兼一点差，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我们要看重家庭的需要，然后妈妈要愿意专心的投注自己的精神、时间、体力在家人的需要上。我想这个是我们所强调的，而不是外表的守一个律法说我有自己带小孩啊，我想那个你不用跟任何人交代，那个是你们夫妻要一起做的决定。 妈妈愿意自己带小孩，在这个世代里面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按赞，然后为她鼓掌的哈。那我们也相信，当一个男人愿意负起养家的责任，他的太太也会应该要愿意配合先生赚多少，我就用多少。我们相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哦。真正的富足不是在钱财上面几块钱的富足而已，上帝要给我们真正的祝福是钱买不到的，是那个关系里面的相爱、信任、了解，对彼此满意。我觉得这个是比赚多少钱更大的福气。好，今天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提问和你们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